中文诗歌552首。中文552首第一节，祷告乃是灵中所烧圣香，经过破碎之人向神献上，乃是圣灵焚烧之气所点，再由信心呼求带到神前。552首第二节，祷告乃是恩典所产香料，信心爱心苦难之花所调，藏在满了香气的房里，给神吸入欣赏其味之甜。第三节，祷告乃是上升寒水之气，供给甘雨，并使河流不息，灌溉干地，直到地的四方。所有沙漠都像玫瑰开放。诗歌552首第四节，祷告乃是圣灵所满金管，用神的油供给神的灯盏。正当我们同心等候祷告，灵就充满，灯就发光照耀。第五节，祷告乃是宇宙最大力量，乃是神的炸药，如何能挡？推动那只推动一切之手，转动大轮，越过全地流。第六节，叫我祷告运行在我灵中，直到全人被你感觉推动，在我里面祷告，直到显出我里基督祷告天上基督。以英文的第七节是中文的第五节，祷告乃是宇宙最大力量，乃是神的炸药，如何能挡？推动那只推动一切之手，转动大轮，掠过全地流。第六节，教我祷告运行在我灵中，直到全人被你感觉推动，在我里面祷告，直到显出我里基督祷告天上。第九节，英文有多四节，叫我祷告启示你的自己。直到全人被你感觉推动，阿门。直到我里基督祷告天上基督，阿门。
Well, I have
我要说的很多，现在真不知道该如何开始，也不知道该如何结束。这接下来的题目和负担，哈拿其实应该发展成为一个特会，也不仅是对姊妹来说，甚至要对弟兄来说。如果你手中有纲要的话，这里说到在旧约中女人的榜样与例子，所以在这里呢还有其他的，有48课，给姊妹们的48课还没有出版，我只是用这些纲要来有机会就释放一些这些纲要。但因着这些日子关乎祷告的负担，甚至是代求的祷告的负担是如此的强，如此的重要，所以我就跳到这特别的这一课，就是第34课，作为一个基础，也作为与你们今天交通的凭借，专门讲到祷告这件事。我再说，我不是按次序的讲过纲要，我或许也会这么做，完全在于这个圣灵怎么带领。但我能够向你们保证，在这里的负担都是包含在纲要里面。我对你们所有在听的说，我所说的话只有50%。我嘱咐你们，你们若真在主面前郑重认真的话，就需要和一些姊妹们来在一起复习消化这些纲要，以及所有这些这个参考的经节，这是非常非常的丰富。我不知道纲要上应该有带一些摘录，只是信息摘录，这是辅助的一些材料。那更重要的就是要把这些带到祷告里面。如果你们真有负担，我不会毫不惊讶，如果你进到其中个纲要，很可能要花你很容易几周的时间或几个月的时间才能进到这个纲要里面，因为这些不是一些所谓真理的点而已，这一些是应时的话，我甚至要说这是一些迫切的话，因着我们今天急迫的情形之下，我觉得这些负担不是从我，而是从主来的，是专门特别是为着姊妹们的。你如果不回到这个话里面，在主的面光中带着这些话来祷告，在这里默想，在这里考量，进入这些的话的时候，就像水流压背，过而即过，听过即忘的这样的情形。所以我盼望如果这是很可惜的，你如果不进入，我的负担只有主知道，我对姊妹们的负担是如何的重，甚至不只是为姊妹们，甚至为了整个主的恢复，所有神百姓中间的女人，甚至李弟兄也称弟兄为所谓女人弟兄，因为作为这个在神的经纶里面，作为女人这一面，还有何等重要的 地位和功用。好，那在上一篇交通里面讲到敬虔的家为了召会生活，我讲到在我们肉身的家庭，就是你和我肉身的家，就是所有这些的家庭在主里的家，那他是天上地下各家都是因他得名的这位父神，所以这个家都是由他而来的，所以家对神来说是一个决定关键性枢纽性的一个地位。那就着神的计划来说我们迟早都要把这个事情连于神，神的经纶，不仅是我结婚了有孩子而已，你迟早需要把你的婚姻和你的家庭连到神，也连到神的经纶里，这是直接要有所关联的。我在这里不是超级属灵，我是很实际的，我很实在的这么说，这不仅是属灵，甚至在圣别的意义来说，不是凡俗的意义来说，是很实际的可实行的。你怎么样把这些连在一起呢？你需要进到这些话里，你需要接受这个执事的话，还有根据这个执事时代执事所有的纲要和这些话是极其平衡相当的透彻是在实行上是很实际的。我再说这些日子因着最近一些在我们周遭所一些社会的不稳当动荡，我特别想要对年轻人讲到关于这些事。那讲到公义社会的公平平等，甚至是改制，所以这所有这一些方面在我们周遭所发生的这些事，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的态度当如何？作为召会，我们的这个地位又该如何？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们这个左边是这个电视媒体，右边是电子媒体，所以社交媒体，所以你就很快的飘来飘去不知道该怎么做。在我们周遭有许多的这个压力，你需要表态，你需要说什么，你到底知不知道什么是在神的心意里，神的想法关于这些事呢？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你或许做是众人所想要做的，或者你觉得是高尚高贵的事。我在这个不是质疑你的这个动机和存心，但是我问到底你的最近是看见认识知识有多少。主说我的国不是在这地上，他对比拉多所说很有名的一段话，那就是犹太全地那个当时掌权的这个首长比拉多，他被犹太人撒都该人祭司，所以他们这边人在审核他的时候，你真是犹太人的王吗？是以色列要来的吗？来看看这个看看那个。主说我的国不属于这地上，弟兄姊妹，我们是属于另外一个国度，我们乃是诸天国度的国民。是的，我们是美国的公民，是有其责任也有其利益权益的，这是我们需要当尽的义务。但是作为属天的公民，国度的公民，我们当如何自处，如何面对这些事，我们的态度观念又当如何呢？我们有一些非常扎实的 这个执事的话是根据于真理，非常平衡又够上时代的说话。我就说这件事作为例子，所以我现在对你们所说的也是在这样的一条线上，可以说这是及时现今急需的。我在主面前仰望主，我对要来的这一批下一代，所谓千年千禧儿千禧年，甚至在那之后，那千禧年之后的，我对他们很有负担。不是说我对那些中年或中年以上的没有负担，我有负担，我不是没有负担。我们极其需要这些中年年长的，讲到生命记，他们这些过了红海，看见石灾，吃玛拿，喝了从那磐石流出活水的这些，在旷野里他们所经过所看见的，当然这一代那一代照着神所应许的要过去，因着他们邪恶不幸的心，不幸的恶心就过去了。在下一代除了两个人，就是约书亚和加勒之外，他们甚至摩西都进不了迦南美地。但是呢，他们的经历，然而他们的经历虽然在旷野流荡，他们的学习却不当放弃。所以他们受嘱咐要重复给下一代，甚至他们之后的一代又一代。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事是需要传下去的，主的话是如何传下去的，也可以说神是如何传下去的。神救恩之路在于三件事：救赎、生命与建造的路啊，这就是神救恩的路。救赎、生命与建造的路是可以传下去的。神如何来完成他的定旨，得着他的见证，甚至要得着一个实体，就是他的子民。来，神如何来得着神类，能够彰显代表他呢？这个路就在于这里，一代又一代的传下去这救恩之路。所以这个话是及时的，所以这个负担是极其沉重的。这不是很轻的一个周末的特会，讲姊妹们叫姊妹们快乐快乐而已。我知道这么做，但是姊妹们，你们需要越过这个，跳过这个，这是严肃又再严肃不过的一个题目，生死攸关与主恢复能不能往前生死攸关的事。这是讲到下一代，也讲到主在这个时候这个时代里的行动有关，也就是在惨难妇人那个惨难开始的时候。你知道在生孩子的时候惨难的意思是什么呢？那个阵痛啊，就是在将要孩子出生前的那个阵痛，那个惨难，它不仅是次数增加，它的强烈度也增加，并不是说这些事以前没有发生过，以后也不会发生，但就着我们今天亲眼所见的，就是它这些事的发生的次数，发生的强烈度都越来越多，越来越增强，以及所有的社会不安，就好像仇敌在这个全世界这里啊，所有都搅在一起，所有的暴乱，一切的统合，你就看见要有很严肃、严重，甚至大的事要发生。我们在这里有没有看一个看见这位隐藏自隐的神，他要做什么呢？在这看不见的这一位，他在后面他到底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有没有想，还是只是呆呆的等着熬着希望很快的又一切都回到正常了？你只仅仅是这么想吗？姊妹们，不能这样子，因为事情发生到这么多了，
这上一次我经历到这样的事，就是1960年代，那就是50年前，60年动荡之际，就是从甘乃迪，就是这个国家的这里被刺杀开始之后，又带到战争，冷战期间，冷战之后热战，就是越战等等，以及反制度、反政府各样的势力要把这个国家分裂，有在这里反文化，刚开始这不道德的这个世界，所有道德失丧，毒品、吸毒各方的情形，在六零代永远改变了美国。其实这些势力，这些在社会的情形是不断的在这里已经进行了，但却加强了，已经加强了。那弟兄姊妹，我们该怎么办？我给你们说这些话，就是以所有那些为背景才来说这些话。我们当如何在这个健康，就是疫情过后，我们当如何看看在我们前面摆的是更危险的是经济危机，你看看所有这些种族族裔之间的这个冲突是不断的，我们形容这个时代称为不法的时代是并不为过。神在这里限制了不法的人，不法的时代，如果神不在这里限制的话，到底会发生什么事？看见不道德、暴力、种族的分裂、冲突、暴乱，在家庭里、在社区里、在国家里、在人与人、种族与种族。弟兄姊妹，我在这里不是唱衰，不是在这里说一些这个消极话的人，但是我在这里，姊妹们，请你们有一个印象，你们不是弟兄，你们不是带领教会，就你们也不是同，但就是姊妹们，你们还需要知道，你们仍然需要有负担，要来看见犹大东进以色列当中，以撒迦在这里说，他们中间大能的勇士，他们是心中，他们认识这个时代的，他们知道以撒迦，他们知道他们所在的时代，也要知道以色列人当如何行。所以姊妹们，我盼望你们都有对这些事有些印象，然后在你们这一部分，作为姊妹，作为女性，我不需要重复，姊妹们是多么重要。李弟兄说，一个地方召会的建造，三分之二在于姊妹，三分之一在于弟兄。我想这样说，并不只是称赞姊妹而已，只是要姊妹们注意听他的话而已。我的确是这么相信，因为我在召会生活里，我也服侍多年，召会数十年了，我也这么说同样的话，但这不是高举姊妹们啊，只是平衡一些，不是的。我们所说的一切都是于根据于神的话，不在于现今的哲学，也不是在于大专校园里所教育，在教育系统里所灌输你们的，我们乃是根据于神的话，神的话。所以我们是的，在这里负担在这些日子是在于祷告，我们有60天的祷告，全球的祷告，一天24小时的祷告，30天之后又延续了30天，就是从月底结束，同工们在北美决定呢，我们要继续这个祷告， 我跟在台湾的同工们交通，他们告诉我说60天后他们觉得在台湾众教会众圣徒不能够停下那个守望的祷告，他们要继续祷告直到主来。我真被他们摸着，也被他们激励。那么现在在北美，在美国，我们要不要这么做呢？我们还要有另外一个网站叫 beseeching， 恳求 beseeching.org。 我们会给你们每一天的祷告，每一天都有一段执事的话，在这里不需要在这里签名一段的祷告。但是弟兄姊妹姊妹们呢，我们不能再回头了，再不能再回头到所谓的正常，因为我们回不了头了。有人说怎么是这个新的正常的情形呢？我在这天天昼夜寻求主，主啊，到底这个新的正常的情形是怎么样呢？甚至在我们，如果我们只是这个之后只会用 Zoom 网络聚会，我们就浪费了时间。我不是反对科技，我是为着科技。但是主要众召会现在所做的就这么多吗？那还有什么是更多的？那主的定旨、主的经纶、主在今天的行动又有怎么样的呢？主到底要召会做什么？主到底要我们做什么呢？所以我甚至在这里要这么说，今天的这样的说话会给我们一些的亮光，讲到我们应当追随的途径，从此之后当如何往前。所以姊妹们，我要说到哈拿，我再说我不会一点一点的看过这个纲要。当然这个纲要是非常好美好又丰富的，你必须有些姊妹要花最少一个月的时间进入这个，要祷告过这个纲要，用这个来祷告，寻求要成为今日的哈拿。除此之外，我告诉你，诸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成为今日的哈拿，用我们受激励要成为今日的哈拿。我说过这段话之后，你就会知道我说这话的意思了。我们会讲到哈拿的祷告，但因为这是最主要的事，但还不仅是这个祷告，而是哈拿这个妇人，这个女子，她是谁？什么推动了她？她的经历是什么呢？神如何使用她？神为什么能使用她？哈拿，我如果可以说，哈拿的执事啊，就她的工作的结果和影响是什么呢？那是在于神在当时在那个日子里整个全貌整个经纶来说，哈拿的知识和工作是怎么样的，所以才需要有个特会。我只能点出几个点，最少给你们开点你们的胃，使你们有口味，能够更多的进入。所以团体的来说，求主怜悯我们，在主的恢复里，愿这里有许许多多的哈拿，不仅是少数的，当然有许多同时也是一个团体的哈拿，有这样的祷告，甚至是在这里以同样的方式尽职服侍。好，我们先来讲到当时神的需要。在这里你有以色列人进到美地，同时也仍在进行征战，与当时所在的列国和居民征战，要得着那地。 当然这地就是他们不仅能居住，甚至他们要成为一个国度，在那里能够建造神的居所和神的国度，对不对？当然所有这些当时是在神的属地的子民以色列民族当时神所做的，那个旧约的以色列人是一个今天我们基督徒和教会的一个全面的图画。那他们在一个阶段里是一个相当堕落的情形，腐败残弱的一个时代，就是四世纪。在四世纪你读四世纪那里的记载，他们是的，是神的子民，在这里征战，要做神所做的，然而他们的情形是堕落的，是不正常的，所以他们在这里上上下下，所以神在他们中间设立了士师，其中有个女的，当然叫底波拉，还有参孙等等，做什么呢？他们是在当时带领他们和他们征战，有士师的时候就可以，没有士师又下去，所以他们是上上下下，上上下下，又上又下的，好像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复兴了，又奋兴了，又否认神，然后有人再带他们又复兴奋兴，又下沉，复兴下沉，这就是那个历史，就是整个四世纪里面一个大那个大环境大的情形，所以神就带领他们同时还有借着摩西所设的亚伦的祭司体系已经持续的下走下坡堕落，当时在以利和他两个儿子之下是腐败又是被污秽的又是软弱甚至是濒临死亡的这个边界了，就是当时的情形，当时贫穷可怜贫穷软弱被失败甚至不正常的光景就在神的百姓当中。那神的国在哪里？神的居所又在哪里呢？神的彰显又在何处？神的权柄在那个地以色列地又在哪里了呢？所以呢神有一个需要，这件事不能再下去了，这样下去了，神有一个需要，这就是撒母耳这个故事或者哈拿的背景，当时他们在那个情形当中，我还记得所有堕落的情形之中，原则就是神仍然在呼召，神仍然保守一些不是很多，也少数的人，少数他的渔民他的百姓，之前说到要在这里维持保守维系这一条线，这条特别的线，神这条救赎生命建造的线，救恩的线，最终要带进到主耶稣基督第一次的再来，第一次的来。撒旦的工作就是要打断停止这条线，是不让这件事发生，这就是神的仇敌所做的。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征战，有场仗在打，就好像在新约里面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这七处召会的故事，其实也就是整个召会时代的这个预言。我们知道大部分那个故事都是讲到失败，讲到荒凉堕落的情形， 但是在每一封书信的末了，其实七封书信就是一封书信。那有耳的都说到，有耳的就应当听。那得胜的，那得胜的，得胜的，神的原则总是要呼召得胜者。大体来说，他的百姓，他的子民都失败了，被击败了。这就是神的百姓从开始的历史就是这样子。其实有三个族类，从亚当开始。第一个，亚当的族类，我们都知道，亚当的族类失败了，大大的失败了，所以你才有洪水要在这里灭绝当时的全地，败坏邪恶到一个地步，甚至天使来不合法的与人的儿女来在一起，产生了一些这个拿弗林，就是巨人，这些是违反神的律和律法的，神的律的。所以我这太多我要讲，但是不能讲到。所以当时地上的强暴，当时的暴力，但是神不愿意放弃。神造人是为了他自己的目的，所以他必须要呼召另外一个族类，就是蒙召的族类，亚伯拉罕的族类。其实乃是亚伯拉罕的族类之下有两个并行的类。第一个就是他地上的后裔，两个后裔，一个就是以色列百姓，第二个是他属天的后裔，最终从基督而出的，那就是召会，新约的信徒，你知道吗？我们共同的父，跟犹太人所共同的父就是亚伯拉罕，他们是亚伯拉罕属地的后裔，我们是属天的后裔，他们像海边的沙，我们乃是像天上的星，这就是圣经所说的。但是这两个族类都堕落了，都失败了。以色列失败了，召会也失败了。我告诉你，神需要第四个族类，这个族类就是得胜者的族类。甚至今天召会还不能完成神的定旨，2000年来都没有完成神的定旨。然而在那一段期间，神总是兴起一些少数余数，按着得胜者的原则，他们站在对的地位上，他们在这里在神面前代表召会，在神的仇敌之前代表召会，因此神就能够完成他的定旨，身体就能够在实际上被建造起来，心腹也就得以预备。神的军队就是他的战士，能够因此而征战。我告诉一些年轻的圣徒，哈拿所祷告的这个祷告，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大部分人想这有什么意思呢？这个又讲到万军之耶和华，就是耶和华，万军的耶和华。哈拿知道在这里有一个征战，我们不仅要说耶和华，他说万军之耶和华。战争还没有结束，国度还没有来到，神的旨意还没有行在地上，争斗仍在进行，万军之耶和华。哈拿是这么祷告的，这是很特别的祷告。那在这里呢，在这个背景之下，神需要一些人，神也需要有特别的方式 来完成他特殊的定旨，那就是他总是需要有一个人，需要有人。那么当我说人的意思，就是说是个团体的人，同时也是指那个单个的人。神在旧约里如何行动，这是他呼召在不同时代里单个的人兴起来为他说话，服侍他，在他面前尽职祷告工作。这个人站在一个得胜者的立场和地位上。当时这里有个需要，神需要这个时代从一个事实不正常的时代转到一个国度，就是以色列国的时代。这些事实是不正常情况下，神需要有一个国度，最终神自己是王，他需要在地上有王来代表他。他们要建立城，要建立神的殿，让神在地上有居所，有安居之处。为了他的满足，还需要有一个范围，他可以在这里管制、管理他的百姓的子民。当然，这些最终就是讲到那个时候，就是他的儿子基督能够第一次来到，以带进新约的时代，还有所有那个时代所包含的，甚至更进一步要带进国度的时代，就是基督第二次再来在地上设立他的权柄和管制。最后在国度时代之后，有神定时的完成，要得着神所要得的，不仅在地上也在全宇宙得着的那个新耶路撒冷。所以亲爱的姊妹们，这些不是童话故事，不仅是圣经故事，你要那就信，要么就不信。在这个情形里，这位智慧的神，这位智慧的神有他的方法。这里有一个妇人名叫哈拿，他跟另外一个妇人叫比尼亚，比尼亚同是一夫，所以这个丈夫的名字以利加拿。他我要说他是一个敬虔的人，哈拿很清楚确定的的确是一个敬虔的妇人。但是问题是比尼亚有许多孩子，但是主宰上，在神的主宰之下，哈拿是没有孩子的，在当时真是一个羞耻。所以在这里比尼亚有一个这个反对的，所以哈拿天天受歧视，天天在这里受讥诮。在这里有许多的受苦，哈拿所经历的只有那些在他同样经历上的人才能领会。所以他在这里受苦遭难，因此不能生育，没有儿女，所以没有儿女是一个受苦。所以他是在这里哭泣，在这里下沉。他说他丈夫说，你没孩子没关系，丈夫说你有我了， 你不能有孩子，你有我就好了。但是哈拿在这里不值得被他的这个对头激动啊，在这里真是受苦啊！我告诉你，姊妹们，神允许这件事，神主宰的安排了这样的环境，这样是受苦临到这个近前的妇人，那个比尼拿。我不知道，我不认为这个另外他的对头比尼娜是近前的人，但是比尼亚有生了很多儿女，有很多的事情，但是这个哈拿里面受压到一个地步，他必须来到耶和华的殿这里祷告，再祷告。
The times that they would,
当时
and so on and so forth.
他们到示罗，对不对？那里，所以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哈拿痛痛哭泣，魂里愁苦，就向耶和华祷告。我请姊妹们记得这个点，请记得他在这里受苦，他在受苦。这个受苦就激动了他，推动了他来以一个迫切的方式，特别的方式来祷告。这里说他向耶和华祷告，痛痛哭泣。他许愿说，撒母耳记上一章十一节，他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你悖女的苦情。他称自己为悖女，这是他的观点。他乃是在这里服侍耶和华的，他是耶和华的婢女，纪念我，不忘记你的婢女，是你的婢女一个男孩。他是非常确定的，祷告的很准确，是一个男孩，不是比这个孩子，而是一个男孩，一个强的刚强的。我必将他终身献与耶和华，不用剃刀剃他的头。就讲到这个男孩子的头，他在这里无助的祷告。上一堂我说了一段话，这个祷告不仅是一个祷告，是的，这是一个祷告。其实这个祷告还是一个许愿啊，一个愿。是的，有许多种类的祷告。如果你有经历的话，有的时候你在一个祷告里啊，你会向神许愿，向神许愿。当你这么许愿的时候，就成为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慎重的事。所有与神真实的祷告是与神的交易，不仅是交谈的祷告，还是一个有交易的祷告。当你摸到神的时候，就这样子，他开始对付你，你就开始也对付他。所以你跟他是很可能一般的祷告，一般的需要，一般的这个祈求，这里是一般的。但是我这里讲到生死攸关的事，这里一个妇人因着她的不育被人论断，被人逼迫，虽然她一切都不知道，之后你会发现
the song or the praise that
因着他所献给耶和华，撒母耳之后出生给耶和华，他的祷告，他的赞美，就看见他是认识神的话。他像提摩太的母亲，从母亲就认识熟悉神的话，从他外祖母到祖母，这个讲到提摩太的母亲和外祖母都是认识神的话。你看这个哈拿也是一样，他是个近前的妇人， 认识神的话，她侍奉神，她跟她丈夫上到这个节期，耶和华所定的节期那里，她爱神，神不是选任何一个人，她是选上这个特别的妇人，为什么呢？因着她是这样的一个人，她是有这样迫切的祷告，带着誓言的，或者说启示或者应许的祷告，你要很胆大的才可以向神有这种的祷告。我在跟神做交易，你给我一个男孩，我就要把他给你，你先给我，我再把他归还给你。那个是很迫切迫切的情形之下，或者哈拿知道，或者稍微知道一点，你以为哈拿没有看见那个堕落失败的腐败的这个老以利的这个祭司，他或许有神指明的这个敬重，但是却失去了祭司职分的实际。你以为约拿看不见，不知道在以色列在事实里那样的情形，他不知道那个情形吗？仇敌在列国都等在门口了，我相信他被那灵所感动，被神所推动，用某一种的知识，你知道吗？他知道什么是拿细尔人的律例和典章，他为什么会说不用剃刀剃他的头？因为他知道他读过民数记，是有这样耶和华神所立的一个禁例，在以色列百姓当中，虽不生在祭司家庭，借着旁边的那个门，如果许了拿细尔的愿，就可以进去做祭司服事。哈拿知道这个事，所以他才这样有这样的祷告。哦，我不知道姊妹们你们怎么祷告，你是怎么祷告的？我们需要有一些姊妹，他们认识神的话，认识神的旨意，认识神现今的需要，有这样的祷告能够使自己与神的旨意合拍，甚至你的祷告是发表神所要的，能够叫神能答应的祷告。给我一个男孩，不仅是个孩子，我要一个男孩，我还才把他借给你，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你有需要，神，我知道你有需要，我要求你给我这个男孩，我要在这里为你生育，再把他还给你，为着你所使用。这是何等祷告，这不是任何一个姊妹能有这样的祷告，也不是任何一个弟兄能有的祷告，这乃是哈拿的祷告。今天姊妹们有谁是今日的哈拿呢？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故事，这个以利为他 喝醉了，这些事，他就在这里向他发表说不是这样等等。然后当然以利就安慰了他，他就知道这个故事之后，他就怀孕生下了撒母耳。姊妹们，在这里我愿意跟随尼托圣弟兄，很谨慎的用这个词，就是讲到执事。尼托圣弟兄有一篇信息，其中讲一篇讲到哈拿的执事，或者是我刚开始说这个哈拿的祷告是可以讲到哈拿的执事到底是什么执事呢？但我读过再读那篇信息之后，我就知道了尼弟兄在这里做了一个对比，一面是讲到比尼亚，一面讲到哈拿。比尼亚是某一种执事的图画，就是这个一个对头甚至竞争者的那个执事，但在这里呢 哈拿也他的执事，当然尼弟兄讲到是讲到信徒当中有这样的一个预表，有人是有比尼尼亚的执事，今天他们生育众多，人数众多，有所谓的祝福，然而有一些看来没有，因而受逼迫，被讥诮，被耻笑，甚至在这里受苦。然而他们有神的话，知道什么是神的需要，那样的受苦，那样的迫害，使他们祷告，使他们在一个特别的方式里，就像哈拿一样，在那里祷告，在那里侍奉，在那里有他们的执事。我不知道，亲爱的姊妹们，你们在这里有怎么样的祷告？是的，很多时候有的时候是有很苦的祷告，但不是为着我自己的情形，为着环境，我里面的苦情那个苦啊，是在于说主啊，为什么你的恢复是这么小？为什么看起来好像没有太多的事发生？为什么我们走到哪里，人就用这些邪恶的书来这里反对我们，阻挡我们？里面好像有一种的苦吧。主啊，还要多久呢？主，你还在你的恢复里吗？主，你到底在做什么？你知道我里面有一种的这样的感觉，当你有这种感觉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特别迫切方式的一个祷告，要得着男孩子。主知道，愿主遮盖我，在这些日子里我有许多的祷告，但是我最主要的祷告在这些日子里就是要得着得胜者，得胜者，在主的恢复里，甚至外面也有，但是最早在主的恢复里要有得胜者，得胜者能带进国度。所以这里有两个指示，一个就是比尼拿，好像看起来好像是有祝福，外面有祝福，有大的这个人多的，另外一个借着祷告劳苦和受苦能产生出这样的指示，只是生出一个孩子，一个男孩子。因为之后他们有其他的孩子，但是当时就是有那一个撒母耳，那一个男孩。但是这一个男孩，请听，改变的时代，转变的时代，这一个男孩把整个以色列人从士师的时代带进了国度的时代，从士师那个不正常堕落祭司的职分的那个时代，一个失败的、腐败的、堕落的神的百姓的情形，转到什么？转到国度，转到国度的时代，转到大卫王是合神心意，也就是基督最主要的先祖之一，除了亚伯拉罕之外，亚伯拉罕的子孙后裔，大卫的子孙。这里就讲到在那一个应许之地有一个国度，在那里圣殿能得以建造，在那里神的国度、神的权柄、神的彰显能在那里。这就是当时神所要的。哈拿的祷告是一个转移时代的祷告。哈拿祷告 要得着一个男孩子，好像启示录十二章当时大红龙不是要吞吃妇人，乃是要吞吃那个从妇人所生的男孩子，因为那个男孩子一出来就指明撒旦要被击败，被丢下来。男孩子一来就讲到基督的国度要来，就是这一个男孩子，在这里就是这一个撒母耳，乃是他拿所生的撒母耳。最早有五个关键重要的身份，来有这个转移时代的指示，他有这五个这样的身份来带进当时神的国度。撒母耳第一个他是士师，所以这个是士师的最后一位。第二他是即使他不是亚伦的后裔那个支派，但是他取代了老以利成为祭司。第三他是申言，你可以说是的，在这里是摩西是申言者，但是撒母耳也是在旧约里很大的这个申言者，摩西和撒母耳经常是并提的，所以他是很大的这个申言者之一。第四他是一个代求者，他说我若不祷告，不为以色列祷告就有罪了。他为一直不断的为以色列祷告，他乃是一个代求者。这个人最少具有这 四五个这一个这个身份，他在一个关键枢纽的一个关键的地位上转移了神的时代。这都是从一个一个妇人而来的，凭着这一个妇人的执事，如果你用的执事的话是带进来的。是的，姊妹们，我是在这里讲到哈拿的，只是哈拿的祷告，我不仅讲到哈拿的祷告，而是讲到哈拿的执事。那在孩子出生之后，首先呢他的祷告，他许的愿是拿西尔人的愿，他是在一个还没有出生甚至还没有怀孕 的这个男孩就替他许下了拿西尔人的愿。所以撒母耳好像没有选择，哈拿就把他献给耶和华，一生都献给了耶和华。啊，我的不知道该怎么说，姊妹们，神所给你的不是为着你，是为了神自己的。我讲到这，我再说到父母，父母，我们在这里生儿育女是给他们有最好的教育，是该有最好的教育。哈佛进到斯坦福大学，可以在世界上做的最好，成为有名望的人，但是这是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产业，就是这样子吗？我不是说他们不要受教育，不要做那，不要竭尽所能的发展他们的潜力，做的最好，我不是这么说。但是在这里有一个例子，耶和华为着耶和华自己答应了哈拿的祷告。如果哈拿说很抱歉主，谢谢你，你找别人吧，就找别人吧，不要找我。他没有儿女，他只生了一个，就把这个又献给神，这个他是疯了吗？他到底想什么？如果他不是不敬虔，如果他不是为着神属神的为神的人，你想在各方各面，他这里会做什么？这个婚姻生活里多年没有孩子，但是他得了一个又把他献回给神，这是何等的信心。他的心完全是为了神 为着神的需要，是当时看照着所看见的，照着神的话所有的。所以他把他的孩子不仅是给谁，他把他孩子奉献给耶和华，为他许了拿细的愿。不仅是一般的孩子献给神，他那是把一个拿细的人献给神。神需要拿细的人，神今天需要拿细的人，在他的恢复里他需要拿细的人。我们为什么不养育我们的儿女成为属神的人、敬虔的人，放弃世界，服侍主，去参加全间训练，侍奉主？我们为什么不这么做呢？为什么不呢？因为我们没有看见，我们没有看见这个，甚至我们也不把这个应用在自己身上。但是哈拿的执事完全就在于这个，不仅是生儿育女、生孩子的执事，是一个转移时代的指示，这是一个建造、建立拿细尔人的指示。换句话说，他的祷告是要得着得胜者，他的指示是要产生得胜者。所以你看见了吗？在撒母耳出生之后，他就守住他的话。他在这里断奶之后，在这里养育带领，他断奶之后，他所有做这些都是为着神的，对不对？他是为着神做的，神需要撒母耳。但有些人必须要养育这个孩子长大，你知道吗？他教他数学，教他语言，教他，我不知道这个，你知道我做的是什么？他做的所有这一切是叫撒母耳能够去哈佛大学，他做所有这些就是让撒母耳能够成为为在当时为神所用的那个拿细尔人来提时代。母亲们，你为什么养育你的孩子、培育孩子？为了什么？最终是为了什么？我知道你有很多的理由，我在这里说不是在这里说不要受教育把我们都变成一些这个什么，这是清教徒式的，只是跟不上时代，这个不用科学，不是，不是。但是到底今天神的需要是什么？神在今天哪里可以找得到撒母耳能够把他的国度今天带到地上呢？不是越多这个疫情发生啊，世界末日来了，主就回来了。是的，反映时代的人在哪里呀？今天的拿细尔人在哪里呢？得胜者今天在哪里？能够把主带回来的得胜者在哪里呢？如果我们在肉身上看不见主的回来，我盼望我能够，我盼望我能够产生许多的得胜者，他们能亲眼看见主的回来。所以我就直接有份于把主带回来，能在地上设立他的国度。这完全在于你的观点，你的看见。在主的恢复里是时候了，是要有人有这样的看见，姊妹们。所以哈拿如此行了。他在这里兴起一个拿细尔人，在这里刀不剃头，吃的对，做所有拿细尔人要做的，然后在这里的确教导他，从婴孩从小就教导他圣经，尽他所能的来学习。我不知道哈拿做了什么，但是在这里培育培养出一个拿细尔人，时候到了，他就还了他的愿，把撒母耳带到受训练的地方，在以利之下来学习如何做祭司。他在以利之下受训如何做神祭司来服侍，在那里他学习聆听耶和华的话，他学习祷告，他学习 不是神的百姓。当时祭司当时也有神的话，说神的话，以利还有一些少许神的话，还记得神呼召他，还以为是以利两三次之后，以利就告诉他是耶和华要对你说话，所以他是一个有神这个说话语的人，所以就使他成为一个圣言者。所以亲爱的姊妹们，我想你们知道这里的故事是说的是什么，甚至在撒母耳在示罗之后，在那里学习受了教育，他就还在这里以弗德什么那个小小的这以弗德衣服给他去穿，所以他尽了他母亲的责任。在实际上他尽了他母亲的责任，但是完全是带着什么，带着这样的观点看见来做的。所以在这里有近前的家庭需要姊妹们合适正确的带着正确的观点来养育儿女，那个观点就是让我们的儿女能够应付神今日的需要，他们不是你的，不是我的，而是从神而来的。我们的工作乃是一个管家，预备他们，把他们养育起来，培育起来，直到他们能够被神所用，为他的定旨。所以哈拿如此行了。在这纲要里，我们手中这个纲要，你们可以进入去读，因为这很多这些点呢、这个寻求神的母亲和他的祷告，他的祷告最终是对神心愿的回应。他找到一个妇人，神找那个妇人能祷告，他的祷告，这是里面的话，是人与神行动的合作，为要完成神永远的经纶。姊妹们，在于祷告这件事上，你要知道神有一个心意，神还有一个计划，是他是大能的神，能做成一切，但是在化成肉体的原则之下，他需要有人来祷告。已过几个月我们说过许多关于这样的事，他需要在地上有人能够回应这样的祷告。哈拿在这里的祷告完全是神要做的，完全是神要做的。你想那样的祷告不会被答应吗？其实神已经答应了，神早就答应了，因为这乃是说出神自己的心愿。所以姊妹们要学习来祷告这样的祷告，你要做哈拿吗？要学习有这样的祷告，不仅说我有这个需要，我需要这个，我需要那个，甚至你可以为自己的需要祷告，但甚至那个需要，那个人的需要，你所祷告的最终要摸到神圣的定旨，摸到神圣的心愿。这就是哈拿做到了。他说我需要一个男孩，是的，是要使他不受逼迫，不受讥诮，但是末了其实他与神合作。其实主好像在这里说，哈拿，我需要一个撒母耳，我需要一个得胜者。你说我需要一个儿子，但是主在这里说我需要一个得胜者。这是同一个祷告，姊妹学习有这样的祷告，你们来在一起，我盼望有更多的姊妹们 在这里祷告。我不知道在这封锁居家的时间，我知道你们有孩子比以前更为忙碌，但是亲爱的姊妹们，你们必须要从主得着一个负担来祷告，哈拿的祷告来敬哈拿的执事。这不仅是一个肉体上肉身上的一个儿女，是上一堂我说过了，我再强调过，当然需要一个敬虔的家庭，我们需要所有的儿女在这里住，但是主或许可以用你作为哈拿一个属灵的母亲，就有些不是你肉身生的孩子，但是你却能够成为你属灵的孩子，像提摩太对保罗一样，没有保罗就没有提摩太，这是属灵的一面。但是若是没有就没有提摩太，所以这两面哈，有肉身这一面。他说啊，这个要养大一个孩子需要全家族才，所以你需要拿起对青少年的负担，需要对儿女拿起负担，对儿童拿起负担，对青少年高中生要拿起负担。他们或许像撒母耳一样小小小的，但是有谁知道他们长大之后会成为什么呢？会成为一个转移时代的人，你怎么知道他不会呢？那完全在于你的负担，也在于你的祷告，也在于你的顾惜关心关怀。我们在召会称呼里需要许许多多的哈拿。我再说，你知道不要花太多时间说闲话聊天传说东道西的，你要被神和神的需要和神今天的行动祷告，盼望你们在这里能得鼓励的激励。我们都知道这个时代需要转变转换啊，这个时代太动荡的一个时代是需要结束的，但是身体在哪里，心腹在哪里，那军队又在哪里呢？我们需要产生他们，我们需要祷告，我们需要劳苦服侍来产生这些。我在这里仰望主，所有的众地方召会，全球六大洲的众召会，在主的恢复里能够有一个团体的哈拿出现。有许多弟兄和姊妹都是哈拿，但是我在这里特别是对姊妹们说，都要兴起来，为此就需要这样一个专特的执事来把君王我们的王带回来，也把他的国度带下来。要不然我们不做，神是不会做的，不会发生的。神有这样的需要，愿主把他的心啊摆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能够有他这样的祷告来应付他今天的需要。当然呢，要这么做我们需要与基督是一，我们需要与神是一，神具体化身在基督里，我们需要与主是一。其实没有什么能够像祷告一样会帮助我们进到祷告里面。552首，当然讲到电话，讲到什么，这个好像是，但是你要知道，请注意到那些话，请注意到是很有诗意的，满了诗意的话。其实这是，从一个有在祷告上有经历的人所写出来的。姊妹们，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姊妹是在召会生活里。我盼望在各处的召会，每一处的召会，姊妹们都两两三三的聚在一起，或者更多的聚在一起，就是祷告，不是谈论，不是要说闲话，不是不 不要成为教会的 资讯库、我们所做的就是要为着主的恢复祷告，为着在主的恢复里能主够得错得胜者能够在耶路撒冷上得做西安祷告，也要特别为下一代祷告。我想我的负担释放了，请你们回到这个纲要里，请你们复习这个纲要，为他祷告。我稍微听得早一点，弟兄们只要这个负担释放了，我想我可以了，好不好？让我们有些祷告。阿们。哦，神啊，我们祷告，我们屈膝俯伏谦卑的在宝座前，也在你的同在前，我们祷告。主啊，甚至我里面有许多的苦情，哦，许多的苦和迫切，但是在这些日子，愿意你的旨意还没有得着成就，你的需要还没有得着应付，求你怜悯你的恢复。这里有许多的姊妹，正是在你眼前蒙恩，他们能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借着恩典得着应许的帮助，好像我们在这里说到自己的需要，但是主你知道，间接的我们却是说到你的需要，你需要结束这个时代，你需要回来，你需要把你的国度带到地上，你要把天上的旨意带到地上，这是你的需要。主，我们为着你的名的缘故，听我们的祷告，愿你所说出的话不是落到地里突然返回，愿意你的手照着你的话成就，跟着你的话，愿你的灵光照姊妹们，当他们看过这些纲要的时候，主啊，祝福所有的你恢复你的家庭，你恢复你的婚姻，为着你名的缘故，求你祝福兴起敬虔的家，兴起圣别的婚姻，也兴起在我们中间哈拿祷告的指示，如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阿们。